这里啊，有一位同学啊，提出来这个《说大乘论》里边种子有六义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现在的所学习的啊。这个《说大乘论》里边呢，种子有六义，是刹那灭、具有、恒随转、决定、带众缘、唯能引智果啊，有这六义。这个印顺拉法师在这个《中观论颂讲记》上啊，对于这六义中的刹那灭、具有这两点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这个《中观论颂讲记》上这样说啊：唯识家说有阿赖耶识，种子随入如流，无论从现业寻种子也好，从种子起现行也好，都主张啊因果同时啊。以性空者看来，就是中龙树弟子啊，龙树论的弟子，就是中观论的学者，以他的立场来看这唯识的这个道理，同时既不成其为因果，说是啊，从现业寻种子也好，从种子起现行也好，啊，同时既不成其为因果，就不能算是，不能说那是因果了。这个因果啊，这个因的力量啊，渐渐的增长，然后才能得果报。如果同时啊，就没有啊前后的增长的意思在里边，那么那个因果怎么能够成立啊？印顺老师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既不成其为因果，而且前一刹那与后一刹那间的阿赖耶识种，怎样的成立联系？前一刹那、后一刹那的种子，他们中间怎么联系？前灭后生，还是不灭后生？啊，这个种子的前后啊，怎么样联系呢？就是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前一刹那的种子灭了，后一刹那的种子出现了，这是一种；第二种呢，就是不灭而后生，前一刹那种子不灭，后一刹那又生出种子来，就是这两种。这两种你属哪一种？就是这样问题意思啊。如同时既破坏了自己前后刹那的定义啊，如果说是前一刹那、后一刹那是同时的，那么你原来说刹那是有前后刹那，现在说同时就没有前后了，我自相矛盾了哈。说唯识者要不受性空者的所迫，必须放弃他的刹那论，否则呀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中观论的学者在印度就是和唯识是不合的啊，总是反对唯识的道理。唯识中的学者呢，也是破坏，也是破这个中论的道理。这是这两派的学者是不合，来到中国也是这样子，也还是不合。这里边的意思啊，这个种子前后啊，不能说种子没有前后。比如说久远以前你造了啊，你造了罪业或者做了功德，那么在内心里面呢，就是有这样的种子，熏成了这样的种子。这种子是个名字啊，就是表示那件事，你做了那件事，造成了一种力量在你的内心里面，那个力量一直的相续下来，一直相续，没有得果报以前，它一直是存在的，它没有灭，它一直存在到现在，一直到后来，一直要到得果报。这个存在的时候怎么存在呢？是有生灭的存在呢？是不生不灭的存在呢？怎么存在法呢？这个唯识中，这个中观论的学者啊， 去耐问这唯识的学者，你这个种子是前灭后生呢，是不灭后生呢？这真是很难解释啊。那么这唯识学者反过来，那么你说怎么存在呢？问这个中观学者，那么你说是怎么存在法呢？啊，你说是前灭后生呢，是不灭而后生呢？说前灭，灭了怎么能生呢？灭了就不能生了嘛。说不灭而后生，那个不灭而后生，生越来越多了，不用再造了，就是很多的种子了。那么你说怎么办法？那你怎么说呢？我们读这个中观论呢、啊、说这个业力，说这业力的时候，我看也同样有这个问题。这个按我的看法呢，就是有这么一件事，就是中观论学者这样说，唯识学者这样说，你的说法我大家说法不一致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你不同意我的说法，只是大家的解释不同，那件事是不能否认的，就是你造了善业，他要是带缘的时候会得果报，你造了罪业也带缘得果报，但是在时间上这个前后你怎么解释是很困难，很难解释，就是不容易。你说前灭后生，或是不灭而后生，很难解释。你用这个问题来难问这个唯识的学者，唯识的学者也很难解释，我看。但是一样的，你中观论的学者你怎么解释？你解释我听听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因为这个有为法，你不能说它是常住的，你不能说它是常住的，它就是有生灭，有生灭。要是有生灭，灭了怎么能生？这个事情很困难嘛。所以不灭，不灭它怎么生？要不灭而能生，这个不灭又生又生又生，无穷无尽的生了，这个也是不合道理啊。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解释？或者说这样哈，你造了这个业，不管是善业是恶业，它这个力量在那里存在啊，它没有得果报的时候，这个力量是存在的，力量存在的时候啊，它本身还是动的，并不是无为法嘛，它本来是动的，但是这个件事是不可思议，所以这阿含经上说，这业力不可思议，业力不可思议，龙是不可思议，佛国土不可思议，好像一共有四种不可思议，其中有个业力不可思议，或者就这样解释好，就说不可思议，就好了。
院长，那个有人就是怀疑古代的翻译那个无我哈，他们认为非我会比较恰当，啊无我是没有个恒常不变异的主体，啊非我的话就是不是一个恒常不变异的主体，我想请问院长，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？还是都是一样的东西？
这经上有的时候也用非，也用这个非字，但是用无的字，用无字地方多一点。
那意义是相通了。
无是没有我，非是不是？我认为还是可以通，可以通。
我的感觉是，只要是无我的话，就否定那个我哈。啊，只要是非不是我的话，还是那个我还是有存在的，还是有个主体在存在，只是那个主体哈不是恒常不变异的。他说无我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异的主体的话，是不是连那个主体也在否定了？就是
无我是没有常恒住的我，常恒住的我是没有，但是无常的变异的舍舍显示是有的。我看这个道理上没有冲突，倒没有冲突。
这
是啊，非我啊，不是常恒住的我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这么说。
师父，请问一个问题啊，在那个《批寻记》596页哈、啊，第五行的下面哈、啊，他是讲说：“即彼先来无染污故，说为解脱。”这个方面啊，以前师父曾经讲过，在解释那个。理性佛性和行性佛性的时候啊，师父曾经讲说， 无着菩萨呢跟那个弥勒菩萨学，但是呢弥勒菩萨这么说，无着菩萨呢偏偏不这么说，是不是就是指在这个地方？因为无着菩萨呢他是说这些正闻熏习的这些种子呢，它不是原来就有的，它是要熏习才有的，不是本有的。可是呢弥勒菩萨呢在这个地方呢，他是有这个意思，是说这个清净的种子呢是原来就有的。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师父以前讲这句话的意思？就是说无着菩萨呢这么说，他不跟着那个弥勒菩萨说，是不是这个地方？
这个地方啊好像没有这个学派的意思，不是那意思，是说这个修行啊，修行而后清净了，但是仔细去观察，你是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所以你修行才能够清净，是这样意思。
他没有只说理性佛性是本来是清净的，这个意思吗？
当然是可以通到那里，但这里是说就是推究，就是观察，我们修行了以后啊，这个身口意才清净，但是你去观察这个清净，你才知道本来就是清净，所以你现在修行你才能清净。就像这个水里面有泥土，但泥土和水并不是一回事，水是水，所以你可以把泥土把它澄清了以后啊，变成清水了，表这个水本来是清净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和烦恼啊，心是心，烦恼是烦恼。当然我们在没有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心和烦恼在一起，心不清净，但是你仔细去观察，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所以你修行才能清净。他的意思是表示这个意思，不是表学派的差别，当然可以通到佛性清净，也可以这么说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问院长，我们无意去区别，我们不是刻意的要去区别说在家和出家的不同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在跟同道之间在谈话的时候呢，也会去这样子，有时候聊起来哈，会感受到说在家和出家毕竟还是不同。那个有时候跟居士谈起话来，也觉得就是某些部分的观念，或者是一些就是有某一些关键呢，就是会显示出不同。虽然说出了家以后，出了家只是剃个头，穿了不同的衣服，然后呢，出了家以后也很可能表现得像是个苦苦恼恼的人，但是呢，还是毕竟不同。那这个不同啊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虽然只是一个形式，那不知道是不是能请院长为我们略作分别。
这个佛教徒啊，有在家的佛教徒，有出家的佛教徒，这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安立的，他安立这两样的佛教徒，你可以出家学学圣道，你也可以在家学学圣道，这是佛这样安立的。这两种佛教徒啊，从佛安立的本意来说呢，当然是出家的佛教徒容易得圣道，在家佛教徒难一点，这就是大概这么样的对比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其中的情形的差别，那当然你出了家也有很多也没得圣道，不要说是佛灭度后，就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些出家也没得圣道啊。那么在家的居士也有得圣道的，可是对比起来呀，在家得圣道的少数，出家得圣道的是多数。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呀？就是出家以后佛安排的呀，这样安立这件事，就是他卸脱了一切很多的障道因缘。你要出了家呢，就他顺利修孝圣道，他就容易，这个障碍的因缘少。在家还有很多的细胞，很多的障碍，所以你想得圣道难一点，应该是这样说。可是出家以后，说是障碍的因缘少， 但是你要不努力还是不能得圣道。在家是得圣道困难的，但是他因缘具足了也能得圣道。他的因缘呢，我这么想啊，就是前一生这个般若的善根强，这无漏的种子会只有力量。今生啊，虽然有障碍，障不能障，所以他能得圣道。要是啊，你许是栽培的善根很薄弱，你今生还有很多的障碍，那你得圣道很困难，就是困难。是出家人呢，也还是受到善根的影响。你前生的善根呢，也是很薄很薄的呀。今生出了家以后啊，这个道心不那么强，不那么勇猛，那也是很困难，得圣道也是很困难。所以这个在家也好，出家也好，就是看你善根的强要和业障的厚薄，来决定你得不得圣道。
另外还有一点哈，这是我先说明，就是说可能是我主观的想法哈，就是有些人可能会以为说，佛法的学习呢，就是对于佛法的文字义理的认知跟了解，所以也有些居士因为他的或者是聪明智慧高啊，然后他可以学的对于教理啊非常的通达，超过了出家人，但是甚至可能也有些出家人会觉得说，我真是希望我拥有更多的时间哈，可以学习教理，那么他就选择独住，但是呢他的生活却没有见到改善哈。那就是说但是在跟某一种其他类型的出家人相比呢，却发现到说这当中还是有不同，就是说知见上的认知跟也许一个对教理认识并不是很深刻，可是愿意用功修行的出家人呢，比较起来还是有不同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出家跟在家啦哈，虽然有些居士对佛法的认识也很多很深，可是在观念上就是有一点就是很会有不同，这样子是不是也请不知道院长有没有分别过这样的事情，他不同的关键。
这个事儿是那样哈，我们是昨天嘛，就是这个《批寻记》的作者，他也说了一句话：要是不出家是不能成办，这个世界清净啊，要不出家是不能成办。就韩清净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那这样的话就表示出家才可以清，在家就很多很多很多的呀过失。但是这件事啊，在家居士啊，他可能有其他的学问智慧啊很多，学习佛法也不困难，也很容易就是通达佛法了，但是他还不能出家。你要叫他发表意见呢，是出家好是在家好，他如果这里边有一点感情用事，他说在家也可以修行，他就会这么说。要是出了家以后迷迷糊糊的，也会说这句话，在家也可以修行，也会说这句话。所以这个地方究竟是在家好是出家好呢，就是你要用你的公平的智慧来决定，那才样说出来的话人家才能够信服，不然的话就多少有那么一点不公平，多少有一点。所谓在家和出家这个话，要是你不要带一些感情上的话，当然出家容易嘛，出家修学圣道比较容易，在家就是困难，但你没办法否认这件事。这个我们出家人呢，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哈，就是有的人呢肯用功学习，假意时日啊，他也可以通达了很多的佛法。有的人呢不愿意学，勉强的学，或者他师长逼迫他学，他勉强的学了很多年呢，也还不是很 成熟，这样情形也是有。要是在家居士啊，他可能许世界的栽培，加上现在这一生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呢，他虽然是在家，但是很快的佛法能消通了，他也很有辩才，也会讲啊。那么好像很多出家人也不如他讲的好，那这也是事实，也有这种情形。但是啊，讲解归讲解，要是你要有一个家呀，你有很多的细胞。所以那个出家人嘴很笨，他不会说什么，但是他要是戒定慧很用功啊，这件事不可思议，你还不能和他比的。这个出家人要是啊，知道好歹呀 啊，自己肯努力修行得圣道，得了圣道以后啊，他可能够得了圣道以后，他也可能还有些功德不具足，但是他对于这个圣意的你说印知，不是凡夫所能及。他如果是得到未道地定啊，在未道地定里面得圣道，但是得了圣道以后继续用功修行啊，他可能得禅了，那么他的圣道又进步了啊，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就进步了。他要是啊，肯发大悲心去讲解佛法，那不是凡夫所能及。因为他要讲佛法，他不会白辛苦的，他一定使令听众会得圣道。凡夫没这个的本事，凡夫只是随自己力这样子去解释而已。听的人呢，未必能够得圣道，所以不能和圣人比。所以是在家居士啊，你不能和出家人比，凡夫还不能和圣人比。不过说起来呢，就是功德没有圆满的人呢，你还要继续努力，要到八地菩萨以上好一点，当然还不如佛。